好，下面我们就开始第一个话题的讨论，美日韩结盟，中国战狼会组成亚太北约。美国总统拜登上周五呢，与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和韩国总统尹锡悦举行了历史性峰会。拜登说，我们三国站在一起，我们的国家更强大，世界也将更安全，我知道这是我们三人共同的信念。会后发表的联合声明表示，三国反对中国在其东部和南部的海上争端中所表现出来的危险和侵略行为。声明还同意将进行定期联合军演，在危机时互相协商分享数据，并将每年举行峰会。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指责美日韩拼凑排他性小圈子小集团，将阵营对抗和军事集团带入亚太。那么为什么说美日韩三国峰会是一次历史性的突破？是谁让日韩这两个亚洲宿敌冰释前嫌，成为美国在东亚的左膀右臂？美日韩同盟会不会发展成北京担心的亚太小北约呢？我们今天为您邀请到的两位嘉宾，一位呢是西密歇根大学政治系教授王元刚。王教授您好。
主持人好，大家好。
好，另外一位呢是日本国际教养大学中国研究助理教授陈佑化。陈教授您好。
主持人好，大家好。
我们欢迎观众朋友们在收看我们节目的同时呢，踊跃参加讨论，我们将在讨论过程中选用您的问题和评论。美国总统拜登啊，他上个星期五在戴维营说下面的话，说三国站在一起，我们更强大，世界更安全。韩国总统尹锡悦也说这是历史性的一天。那么我来请教啊，密西根州的王元刚教授啊，媒体普遍都认为呢，美日韩领导人在戴维营举行峰会形成的美日韩同盟是一个历史性的突破，为什么这样说？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这可以从这个戴维营的这个历史的象征意义来说起。因为在1978年有个叫做戴维营协定，那是由美国总统卡特他斡旋这个埃及的总统还有这个以色列的总理，把他们两位请到这个戴维营，然后签署了一个戴维营协定，那主要是为了解决中东的一个冲突。所以在这个协定当中呢，以色列决定要归还这个西奈半岛，就在1967年的那个六日战争所以色列占领的领土归还给埃及，然后两国建立正常的这种外交关系。那之后这个埃及的总统萨达特啊，还有以色列的总理比金就共同获得那年的那个诺贝尔和平奖。所以戴维营在这个世界和平的这个历史上是有一个象征性的意义。所以这是拜登他特别的强调，就是说这是他就任以来第一次在戴维营所举办的这种高峰会。那我个人认为这也的确是一种历史性的突破，主要是因为日本跟韩国之间这个历史的心结非常的深。然后两国之间甚至曾经为了历史慰安妇的问题啊，还有后来这个强制劳工的问题，两国就是说常常就彼此不互相对谈，或者说甚至日本对这个韩国采取经济制裁，所以两国的关系一直就是最近几年来一直都不好。然后拜登出来能够化解这两国之间的一个历史心结，而且更重要的是说，这次的会谈之后决定将这个三方会谈常态化，就说甚至还有定期化，就是未来每年三方都会定期的见面，而且彼此的这个内阁的部长啊也会定期的见面，而且又承诺说在危机的时候三方愿意相互协商嘛，然后共同商讨一个回应的措施。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一个可以算是一种里程碑的一个协定。而且这个三方机制建立之后啊，有一个很重要的考量，就是未来不管是谁上台，就像美国 2024年有总统大选嘛，然后韩国甚至日本未来也有不同的领导者上台。当这个三方机制建立之后，未来的领导者就不容易改变，所以说他可以继续的做下去。
嗯，
所以说拜登讲这个是个历史性的突破，是有一个原因的。
好的，那么王教授，我跟进一个问题啊，继续向您啊请教啊，我们可不可以说现在中日韩三国就结成了一个同盟，可不可以这样说呢？
我觉得还没有到那个地步。
嗯，
因为主要是这个同盟关系主要是建于在美日跟美韩之间，这是一种双边的同盟，但是日本跟韩国之间并没有一个同盟，所以这也是东亚与欧洲很不同的地方。就在欧洲它也可以有一个北约，这是一个集体安全的一个国际组织。
嗯，
然后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成员国受到攻击的话，那每一个成员国就有义务要去协防另外一个成员国。但是在东亚没有这种东西，就是在东亚的话，美国的这种同盟关系都是双边的。
嗯，
缺乏这种多边的。那主要是因为东亚的一个历史的因素还有地理的因素。毕竟你看东亚的地图的话，各个国家都散布在各地啊，不像欧洲他们比较聚在一起，比较容易做成一个集体的安全组织。
嗯，
那所以说在东亚由于这种历史跟地理的因素，特别需要美国带头出来协调。所以说美国现在他所扮演的就是一种带头协调的角色，然后尤其是协调这个日本跟韩国之间在调解他们之间的一个分歧。那
好的，
那目前因为日本跟韩国之间还是有很多的因素，双方要真的建立起一种同盟的关系还是不容易。
好，
我们还没有到那个地步。
嗯，刚才王教授谈到了，由于历史的原因导致日韩失和，一直呢是美国亚太战略这个链条中的一个缺失。东亚原本有美日同盟，有美韩同盟，但是缺乏三国协调一致的一个机制。所以外界认为呢，美日韩三国拥有相同的价值理念，同属世界发达国家，位于全球军事及科研研发的前沿，因此三国结盟意义重大。我来请教日本陈佑化教授，您怎么看美日韩外界普遍这样说，就是美日韩同盟，原来美日同盟美韩同盟，现在呢通称美日韩同盟，您怎么看这个三国同盟对于东亚乃至整个亚太地区地缘政治的这个重要意义呢？
嗯，好，基本上我认为啊，是代表说美中的竞争关系第一阶段，那争取盟友这个阶段结束了，开始迈入第二阶段，就是如何同盟关系的整合啊跟强化。因为要怎么应付一个崛起然后越来越积极的中国，一直都是印太诸国的领导者一直很头痛的问题，特别是对日本的领导者。所以从安倍晋三的时代开始啊，安倍就开始积极的去说服各个国家去回应中国的威胁。那好不容易在大概2017年的时候说服了美国，将中国定位为一个强权的竞争者。
嗯，
然后我们看到有一系列的多边的组织啊，开始回应中国的威胁，开始布置所谓的中国包围网，像是美日安保啊，像 AUKUS 三边安全协议啊，像四方会谈啊，然后五眼联盟，然后其他工业组织，现在连北约都参进来了。
嗯，
所以其实可以看到这个中国包围网越来越成熟。那你会注意到，其实有一个国家一直都不在这个包围网里面，那就是韩国。对，好不容易今年的以锡悦政权开始加同意哈，美日韩可以开始有点同盟的样子出现了。
嗯，
但这个中国包围网一直遗失的一块终于补齐了。
嗯，
所以我们可以说美中的竞争关系第一阶段争取盟友基本上已经结束了。你看从韩国、日本、菲律宾、台湾、印度、澳洲、纽西兰全部都选边站，都选了美国这一边。对，所以中国基本上是满盘皆输。所以第二阶段看，就这些同盟国们开始如何的强化跟整合，所以我觉得是对印太地区最重要的地缘政治意义。
好的，那么陈教授，我也跟进一个问题请教您，您怎么看这个三国峰会可不可以，刚才问这个请教王教授的同样的问题，我再跟您请教一下，您认为您怎么说这三国的关系，现在可不可以说美日韩同盟？
我觉得 有那个潜力，但是还没有到达那个目的。
嗯，
对，因为假如我们把同盟关系定位成像是之前王教授讲的，那就是要很明确的防卫承诺。其实你看那个三国领导者的峰会啊，发表大概五项声明，其中没有一项说我们会明确的去防卫，对，假如哪一个国家被中国攻击的时候，我们会有明确的具体回应。对，这一点
您说那个是军事同盟，就是说泛泛的同盟和军事同盟，北约那样的军事同盟共同防御当然不一样，但是我们可以不可以就是现在就认为美日韩已经形成了一个泛指的这样一个同盟的关系呢？
美日韩的领导者尽量会避免去用这个字，对，用同盟，对，依然会太危险，但是我们不排除这个未来会有这个可能。
好，刚才两位嘉宾呢发表了他们在这个问题上的看法现在我们听听网友们的意见一位叫 Hans 这位网友，他在这个回应我们这期节目昨天在推特上发表的节目预告的时候呢，他发表了下列的评论。这位叫 Hans 的网友说，见证亚洲北约雏形的形成。好，另外一位叫白玫瑰传单说，在习近平的英明领导在习近平的英明领导下，如果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估计是全世界一起打中国。也有不同意见，我们看这位叫克克小，他说有种放马过来，朝鲜战争22国联军不照样干过？两人，这位叫叫雨人啊。这位网友说，中国人是吓大的，一穷二白都没有怕过美国佬何况今日，大不了一起都回到石器时代口气很大。好，我们接下来我们有不同观点不要紧接下来的讨论呢我们将回应这个网友们关注的这些问题。我们看到日本和韩国之间呢，本来有领土纠纷和历史的夙愿，两国能走到一起实属不易。我来请教王教授，您觉得是什么原因能够让日韩两国冰释前嫌，在美国主导下结成这样一个可以说是广泛的一个盟友关系呢？换一句话说，您认为这个有没有可能这三国的同盟关系现在未来将导致外界所说的那种亚太小北约的这个关系？
先从这个在什么样的条件下能够形成这个三国同盟，我觉得可以从国际因素跟这种国内因素这两个角度去看。那国际的因素主要有两个，一个是中国，另外一个是北韩的问题。那我觉得中国是最主要的一个因素，因为中国目前越来越强大，而且在这个对外的一些外交作为啊，采取一些很强硬的做法，像目前不断到这个钓鱼岛巡航，这让日本非常的不高兴。然后之前的话，因为那个萨德飞弹的问题，南韩部署萨德飞弹的问题，然后中国对南韩经济制裁，那同时又有一些战狼外交的一些做法，所以在国际上，当不同的国家遇到共同的威胁的时候，他们容易聚在一起，然后团结起来共同对抗威胁。那目前就是因为有这个中国的因素，还有北韩的因素，让日本两国就是国际因素，让这两个国家不得不团结起来。那日本的国防白皮书也一直把中国视为一个威胁。那而且尤其是韩国跟日本的国防预算目前都不断的在增加。那最有趣的就是韩国的国防预算目前已经超过日本了，就是根据去年的发表的一个数据，就是韩国目前的国防预算在世界排名第九，日本排名第十，然后大概有这个464亿美元的国防预算。然后国际因素另外还有一点就是应该要补充说明，就是乌克兰的问题，就是说尤其是日本，然后韩国也有一些，就他们很担心的，就是说像岸田文雄今年三月曾经提到说，今日乌克兰可能就是明日的东亚。所以说他也很担心这种未来东亚会有这种战争的一个问题。所以国际的因素让这两个国家聚在一起。那另外一个就是国内的因素，就是说 主要是在韩国这边，就是说因为这个尹锡悦政府比较主张愿意跟日本进行一个和解。那之前因为韩国有一个国内的一个强制劳工的问题，赔偿的问题嘛，然后后来韩国跟日本就因为这个赔偿这个强制劳，就是说在日本殖民时期的这种强制劳工问题的一个赔偿问题，两国谈不来。那所以今年初那个尹锡悦就宣布说，那干脆我们用这种国内的基金来赔偿这些强制劳工好了。这在韩国国内受到很大的反对，就是三分之二的韩国民众反对，但是美国跟日本很欢迎。所以说尹锡悦他本身的立场就是说要跟这个日本改善关系。那最后简单讲就是说，为什么这个亚太小北约到底有没有刚才因为网友有讲到说这是一个亚太小北约的一个雏形。是有一点这样的雏形，但是要走到真的像北约这种有明确条约义务的话，我觉得还是有一段很长的路要走。主要就是因为这个东亚的地理的位置、地理环境非常的不同，然后还有一些领土纠纷、历史的问题没有办法解决，所以要做到北约那种地步是不容易的。但是我们看得出来，就是说至少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日本跟韩国之间的这种外交啊、军事协调会增加。那而且在国际上，就是说到底要不要称为这个，刚才主持人有一个问题，就是要不要称为他们是个同盟嘛。至少有些国际上的同盟是不需要有条约的。那很简单，一个例子就是美国跟以色列的例子。美国跟以色列两国没有任何的条约，但是我们都知道这是非常强的一个同盟。每个美国总统说他会用美军来去协防以色列，这也不需要有同盟的条约。那目前中国跟俄罗斯没有同盟条约，但是我们也知道他们两个国家叫做战略伙伴，所以说不见得要用这个同盟这个字，但是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就是说两国之间已经走得越来越近了。
是的，叫不是同盟，胜似同盟。这个中国外交官形容中俄关系啊。王教授，我再跟进一个问题请教您。刚才提到就是美日韩三国呢这个关系，这个峰会呢确定之后，就是说您刚才提到，就是说任何一个国家，三国当中的任何一个国家政权更迭了，比如说总统选下去了，然后下一届总统呢还有义务来履行，当然不是条约，但是履行这个关系您是这样说的吗？
如果是有条约的义务的话，当然不管是哪个政府上台都有义务必须要履行的。但是如果没有条约的话，那就是看每个政府各自政府的态度，如果有改变的话，可能就会有不同的做法，所以可能要看不同的情况而定。
好的，那么美日韩三国同盟确实还有许多不确定的因素，其中韩国无疑就是一个最不稳定的变量。英国 BBC 呢援引分析人士的话认为说，一旦韩国极左领导人上台，就像上一个叫文在寅这样的个左派上台的话呢，美日韩同盟就将面临一个严重的威胁，美国建立三国同盟的努力很可能就会付诸东流。我来请教陈教授，那您对美日韩同盟的这个前景您怎么看？
我对美日韩同盟的前景其实很相对的比较乐观哦。对，因为在国际关系上啊，同盟的起源一直是许多国际关系学者很有兴趣的主题。那目前大部分共识就是，为什么国家会成为同盟国呢？主要原因就是因为有共同的威胁。一般人认为的像是意识形态啊、经济啊、外交啊，甚至什么权力差距等等啊，其实并不扮演这么决定性的因素。那我们拿这一点来看，现在美日韩正在形成的同盟关系，其实也可以说明，以往啊，我们认为韩国是个不稳定的因素，原因在于说韩国人不认为中国是个威胁。对，所以以至于说以前像美国要跟韩国加强同盟关系，或是日本想跟韩国加强同盟关系，韩国都是采取避险策略，也就是说他开始犹豫，开始拒绝，但是而且经济上继续开始依赖中国。对，但是啊，大概到2017年。萨德事件之后啊，中国透过国家级的经济制裁，让韩国人了解一下什么叫做中国威胁论。所以你会看到，不管是在卡内基的民调，或是 Pew Research Institute 的民调啊，韩国人对中国的反感就是一路节节的升高，甚至超过了日本人。这个是历史上非常惊人的事情。所以啊，韩国是民主国家嘛， 任何政党都必须要反映民意。所以你会看在2022年总统选举的时候，不管是保守派的尹锡悦或是自由派的李湛宇，他们的外交政策其实都是基本上基调都是一样，都是非常亲美。对，所以啊，我预期啊，只要中国因素持续存在，换句话说，就只要习近平继续在位，所以美日韩同盟关系不太会有弱化的可能。另外，让我再补充一点啊，其实如果你去看他们那个三国领导者前几天发布的那个一些声明啊，有一个是就他们再来要做的一个 fact sheet， 对他们说的很明确，就是为了要。未来不管是哪一个政党上台，他们都会定期的办最高领导者、外交部的、经济部的、国安部的全部的官员定期每年固定会面，甚至会决定一起栽培下一代的在 Meet Korea 的那个 politician， 对，也开始定期固定会面。所以你会看到这三个领导者，他们确实有为未来的前景想，即使政党轮替，也不会让这个三国同盟关系慢慢变得比较松散。
嗯。好的，那么机制一旦建立起来，可能呢就会有一个持续性了。刚才陈教授呢，他对这个美日韩三国同盟的前景呢是很乐观的。现在我们来看看网友们的态度，网友们的看法有乐观有不乐观啊。我们先看一位叫Fakada Aki， 这位听起来像个日本名字啊。这位网友呢，他说在胡锦涛时代，谁能想象美日韩会如此团结呢？孙大圣，三个国家实力相当才会结成同盟，你这是把刀架在日韩脖子上结的盟，这算个什么结盟啊？心情不错，说日韩数十年几代人独立自主的抗争努力付诸东流了。另外一位叫 Real 台，他说我断言一提起独岛，也就是主岛，这个盟马上就会散会，成立之时让独岛或者是主岛这道菜上桌。刚才我就说了哈，我们那个听众观众网友们，他们在这个看法上呢是不一致的，有人乐观有人很悲观。我们现在聊天室里的这个评论呢也进来了，我给大家选读一些我们听听我们观众在这个问题上的看法。一位叫狮子先生，他说日韩能够改善关系，除了因为美国的调解之外呢，中国、俄罗斯、朝鲜咄咄逼人对日韩的威胁也是一个重要原因，加上美日韩有共同的民主价值观，就自然而然地联合在一起了。华华兰，应该感谢中共的战狼外交政策，才可能以最快速度最佳方案促成亚洲版小北约组织的诞生。另外一位叫雅香啊，只有战狼会促成小北约，没有别的原因。中国外交部我们看到强烈谴责美日韩峰会，称这是建立排他性的小圈子小集团，将阵营对抗和军事集团带入亚太。据报道，中国在美日韩峰会的前后呢都加紧了跟俄罗斯的联合军演和巡航行动。我来请教王教授，美日韩三国峰会的结果会不会加速东亚地区阵营对抗的形成和军事集团的这样一个对峙呢？
首先就是说这种所谓的对峙，我们要怎么样理解，最主要是要从这种国际政治的一个权力结构改变来看这种我们看到这种两极化的一种趋势。就是目前可以看得出，很多人在讲到说新的冷战已经成型了嘛，那为什么会成型呢？那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一个中国崛起改变了这种单极的国际体系，那而且也挑战了这个美国的在国际事务上的一个主导地位。那慢慢的就是说两个不同的阵营，慢慢的大家都在各自找各自的朋友，然后那其他的国家就开始在选边站了。所以中国也并不是说都完全是没有朋友，因为像跟俄罗斯的关系目前就非常的紧密，然后甚至已经结成一种战略伙伴的关系，共同的抗美了。那中国又有这个一带一路啊，然后还有金砖集团的会议，还有这个上海合作组织等等的，中国他自己也在组织自己的一个小集团。事实上就是说这个中国外交部讲到这种小圈子小集团，事实上中国自己也在做。那 那它的原因就主要是因为要对抗美国，所以这是一种国际的这种国际权力结构所改变所造成的的一种局势。所以说这个三国峰会，这个只是说在这种国际这种结构改变下的一个产物而已，它并不是一个造成军事集团对峙的一个原因，它实际上是一个结果。那所以说目前可以看出来，就是这种有一种新的冷战的一个格局已经慢慢已经形成了嘛，所以我们可以预期的就未来这种军事对峙的情况可能会再继续持续，因为这种国际上这种结构性的矛盾一直都存在的，它如果没有去除的话，这种军事对峙的情况一定非常有可能会继续的。那我们会看出来，就是说目前中国跟俄罗斯他们甚至最近就在日本附近还有在美国的阿拉斯加附近举行这种联合的海上军事演习嘛。那李尚福甚至还到这个就中国的国防部长李尚福还到这个俄罗斯参加这种安全会议，那接下来还要再去访问这种白俄罗斯，那这些国家很明显都是跟美国不友好的国家，那中国就跟他们站在一起。所以像中国不光跟俄罗斯、白俄罗斯，然后跟北韩甚至跟伊朗、叙利亚，还有在非洲一些跟美国不友好的国家，慢慢也在结伙，也在搞自己的小圈子、小集团。所以说这种中国外交部的抗议是可以理解的，但是说我们从这种国际政治这种目前的走向来看的话，就是说这是一种国际权力结构改变，慢慢的这种中国崛起所造成的一种冲击，我们可以预期的一种结果。
好的，那么中国官媒它强烈谴责它的主攻方向是什么呢？是担心美日韩按照北约的模式建立一个亚太小北约。按照中国的说法呢，似乎美日韩同盟的建立就等于北约东扩到印太地区，就等于呢亚太小北约的这个形成。那我来请教陈教授，您如何定义美日韩三国峰会的这个后果和影响？三国是不是已经形成了同盟关系？北约模式是不是适用于三国之间的军事合作呢？
首先呢，我觉得中国官方特别喜欢说美日韩同盟等等等是小北约、类北约这些东西，原因在于说他们希望描绘成中国就像是俄罗斯一样，受到北约东扩什么的战略压力，变成让中国有塑造出一个有受害者、受欺压者、被欺负的形象，对，所以他们喜欢用这个东西来形容在中国周边的中国包围网。对，那我刚刚就讲过说，其实我觉得美日韩同盟呢跟北约稍微有点不太一样。对，原因在于说，我们先去了解北约是什么。北约它是一个比较被动，
没有声音。
对，我们先去了解一下北约是什么好了。对，北约是一个比较被动、比较对防御、对成员国承诺比较明确，然后有规定具体行为的一个集体安全组织。它成立于1949年，为的是保卫说北约的成员国在北美跟欧洲的领土的安全。所以你如果有任何国家对任何一个成员国攻击，不管是领土或是军队或是船舰或是飞机，都等于是对全部成员国的攻击，那全部成员国都会做出集体的回应，这回应呢包含了军事行动，所以是一个比较被动然后规定明确防御承诺强的组织哦。但是现在的美日韩同盟其实比较像是一个比较主动的，因为仔细看他们的声明啊，其实他们目前比较像是说三个国家开始协调他们在全球一系列重大问题的立场，像是有北韩核武啊，像有气候变迁啊，像有俄乌战争啊，当然最重要是针对中国威胁，像是针对台海或是南海问题。所以比较像是其实这三个国家开始准备开始跟未来有跟中国有 military showdown 的味道，对，这是比较主动的。那第二呢，其实这三国国家对彼此的承诺是比较松散的。他们在声明中讲得很明确说，我们保留作为主权国家可以行动的自由，我们只承诺我们会协商，并不承诺我们会做什么。所以这比较感觉像是一战以前的英法二三国协约。对，只有 Entente 并没有承诺要防御。对，最后其实中国的未来战略扩张主要就是台海跟南海，所以美日韩这三个国家在这三个地方其实是没有领土，变得是标的物不在他们身上。所以这也是我为什么认为说拿美日韩同盟跟北约比会有点点不一样，当然也不排除未来一定会有可能向北约的方向去整合了。
好的，那么现在呢，我们时间基本上呢，已经上半场的时间已经到了，这样，最后呢，我以我们网友和观众朋友们他们的这个评论来结束我们上半场的讨论，好吗？好，一位叫木口口口口四个口啊，这位网友啊，说的很有意思，说中韩友好靠日本，中日友好靠韩国，日韩友好靠中国啊，他把这个东亚三国的这个三边关系啊说得很透彻。另外一位呢叫捞赞，他说这是我们聊天室的这个观众，他说中美两国在十年内都不会发生战争，因为美国军工复合体承接欧洲、北约、日本、韩国、澳洲的军备订单已经饱和超过生产能量，美国军工复合体的军备产能无法提供自身的什么后面这个字没有了。好，鱼次郎说美日韩同盟就表示俄乌战争之后下一个战场就是中国问题了，不论它发生内战还是北韩化，可以肯定的一点就是中国将不会再有好日子了。另外一位叫白羽之臣说韩国经济上很大程度依赖中国，缓和与朝鲜的关系更是韩国的核心利益，这里更加依赖中俄，美国无法消灭一个有核国家，所以远水无法救近火，不是某个韩国政客能左右的，一旦触及核心利益，韩国立刻就会回退保持中立，俄罗斯威胁武装朝鲜后韩国立刻宣布停止制裁援助就是个明证，包括日本人民也不会轻易当枪打能毁灭性打击的邻国，韩日标榜民主国家更是无法被政客绑架，北京很喜欢听这种声音。好的，我们感谢王元刚教授和陈佑化教授的精彩点评，我们两位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都是他们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